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感谢神，又让我有这样的机会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。上一次呢，我跟大家分享过了效法基督的第一个部分，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祷告生活。那今天呢，我会继续效法基督的第二个部分，就是基督的谦卑顺服。那在谦卑顺服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到？我们来特别来透过圣经来学习主耶稣基督的谦卑顺服。我想跟大家先来回顾一下上一周我们所分享过的信息，就是祷告生活。主耶稣基督他是怎么祷告的呢？在平常的时候，他很早就起床来祷告，然后他在很忙碌的时候，他也抽空去祷告，还有单独的祷告时间，而且他不单只单独，而且有团体祷告。那遇到什么重大事情的时候，当他出来侍奉之前，他有禁食祷告40天，然后当他拣选门徒，他整夜的祷告。那当他预备受难之前，有科西玛尼园的祷告。那为什么要回顾上一周的信息呢？因为中国有句话叫温故知新。那今天的信息是谦卑顺服。那谦卑顺服跟祷告有一定的关系，那祷告其实也是谦卑顺服的表现。那当我们越祷告的时候，反过来也能够让我们更加谦卑顺服，所以他们是互相促进的。那希伯来那个腓立比书的2章5到11节其实是早期教会的，可以做成一首诗歌来的。那当时早期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非常的艰难，又受到逼迫，那所以保罗他特别写了腓立比书来鼓励在困难当中的弟兄姐妹。而且当时还有存在一个问题，就是弟兄姐妹有不同心的问题。那这个问题其实在教会包括现在仍然是存在。那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，保罗特别让我们来看看耶稣的榜样，就是谦卑和顺服。那谦卑这个词呢，在英文里面叫 meek。那在100多年前呢，那 meek 这个词呢，就现在这个 meek 这个词好像是有点软弱的意思哈、但是100多年前的时候，他们用来形容一个良驹，叫做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 War Horse， 就是战马啊。它描写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有一匹战马呢，它是非常好，非常听主人的话。穿越战场，穿过这个子弹，他很勇敢，非常温顺啊，顺服主人的命令，而且他还要拖着大炮忍耐的前行。那其实谦卑人也是这样，谦卑人并不代表他是软弱的人，他有坚强的毅力，可以在困难当中前进。我们看主耶稣基督的榜样，那保罗在这里首先告诉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那刚才你们是用新译本，那这个是和合本，新译本的翻译其实更加好啊，我觉得。那看来我可能以后要改一下用新译本才行啊。那以基督耶稣的，就是基督耶稣怎么思想我们就怎么思想。那基督耶稣的思想是怎么样呢？我们来下面分解一下。首先是我们要搞清楚一件事情，神的形象啊，主耶稣他本来有神的形象。神的形象是什么？在整本的新约圣经里面，只有这一次啊，在原文当中只有这一次用这样一个词啊，它是整首诗的5到11节最关键的一个词。因为我们如果不了解神的形象的话，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主耶稣他放弃了什么东西啊。那约翰福音那里告诉我们，从来没有人告诉神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。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。那么神的形象怎么样我们才能知道呢？我们知道神他有3个属性，一个是全知，他是无所不知的；第二个是全能，他是无所不能的；还有一个是全在，他是无所不在的。那他本来有这样一个这么高的地位，这么高的一个荣华，我们很难想象他怎么样来舍弃。在约翰福音这里面告诉我们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 万物也是借着他所造的。所以当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，主耶稣就已经在那里，主耶稣就跟天父在一起，但是他愿意舍弃天上的荣华。我们很难想象，那我在前五次是讲过信心伟人，讲的最后一次是说到摩西的父母。那本来如果我继续往下讲呢，会讲到摩西啊，但是因为教会的安排，他希望我不要全部都讲信心伟人，所以就转到了基督这里。那如果讲到摩西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，从人的眼光来了解一下。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当他长大的时候，他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情愿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。也就是说，当他长大的时候，他本来是王子，在王宫里面，他愿意舍弃，进入好像做奴隶的希伯来人那样，帮助希伯来人。我们在讲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时候，我跟大家说过，亚伯拉罕他本来在加勒底的乌尔本来有很多的房子，但是他抛弃了这样稳定的富裕的生活，过上一个居无定所过帐篷的生活，而且一过就是100年。那主耶稣基督他这种牺牲哈，我们只能够用人的通过这些对比圣经的人物来思想。在上一周我在分享信息的时候，我第一张的幻灯片是用这张图来做的。那这只手其实是一个很粗糙上面有一些指甲，那非常粗糙的手。那这个是一幅名画来的，其实它是德国的一个画家叫做杜勒在1508年的画。那在这幅画的背后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，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那这个画家的哥哥，他们一家有18个儿子，他们家里非常穷，他的父亲是炼金匠。那么18个儿子家里很穷，他父亲每天要工作18个小时。但是这两兄弟他们都有一个梦想，他们很想成为艺术家。那有一天这两兄弟就在床上，他们在商量怎么样能够实现自己的艺术家的梦想。那后来他们商量决定呢，就想出一个办法，就是丢这个硬币，那谁赢了就先去艺术学院深造完，那个输的话呢就先去矿工那里做4年的矿工，来支持这个赢的这一方去学完之后呢，再由这个学成的这一方来支持那个在矿工打工的那一方。那结果是弟弟赢了，弟弟就是杜勒。那他就进到艺术学院去学习，他的成就非常的高，甚至超过了教授。那当他学完之后4年，他回到家里面，家里面的人都非常的高兴款待他，然后他对哥哥说，现在我学成了，现在轮到你去学我可以供养你。但是他的哥哥就伸出他的手说，经过4年的矿工的生活，他的手已经变得很粗糙，他要拿那个画笔都已经拿不起来了。那听完这个消息之后他也很伤心。那过了几天，他有一次看到他哥哥跪下来祷告的情形就像这个画上面的，所以他马上就把这个情景画下来他听他哥哥怎么祷告呢，就说他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画画，他希望把他的才华都给他的弟弟希望主把他的才华都给他弟弟，让他弟弟成为一个荣神益人的画家。那这幅画这个杜勒他画了很多画都是很有名，那么令人最印象深刻的就是这幅画。那所以当后人看到这幅画的时候，如果知道背后的故事，可以想到这里面有一个牺牲的故事，就是哥哥为了弟弟来做出牺牲。那主耶稣基督他特别也为我们来舍弃他天上的荣华。 我们看他首先是成为人的样式，那我们知道他要拯救我们，他要道成肉身，成为神的样式。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，他会出生在马槽当中啊。我们这里当中有没有人是在马槽当中出生的？没有啊。我们想我们都是在医院里面，或者是在家里面，但是主耶稣他居然是出生在马槽里面。我们这两天有几位的弟兄姐妹去 camping 哈，附近就有那些牛群马群，他们都说就是风一吹过来都觉得味道很难闻啊。那如果你是在马槽里面住一个晚上，你会更加难受，我想，更何况是个小 baby。 我们都现在都非常呵护啊，有非常多的医疗条件，为了要这个一个小孩子能够得到最好的照顾。但是没有想到我们的主耶稣他居然是降生在马槽里面，而且他是降生在一个普通的人家，他不是在皇宫里面啊。如果他是在王宫里面，那好像我们还觉得也没有太难。他降生在一个普通的木匠家里面，他的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木匠，他从小跟他的父亲来学怎么样来做这些木匠的生活。那圣经里面没有说他什么时候，他的父亲什么时候去世，因为很早就已经没有他关于他父亲的经文。那有很多解经家就说他的父亲可能很早就去世了。那耶稣他作为长子，他还要帮助家里面干活啊，这可能也是有可能也是他30岁才出来传道的原因，他要尽家里面长子的名分，他成为人的样式。那主耶稣他降世为人，在圣经里面记载，应该说从古到今有两个是从天上到地上的，大家知道是哪两位吗？一个就是主耶稣，他是为了拯救我们道成肉身，还有一个就是魔鬼撒旦，他是被赶出去的，因为他很骄傲，他认为自己可以与神同等，他本来没有跟神同等的位置，他只是受造，但是他想与神同等，结果被赶出天庭。那主耶稣他是相反，他可以，他本来就是与神同等，但是他自愿放弃。所以骄傲是全宇宙最大的罪，如果一个人骄傲的话，甚至可以说比杀人啊，比偷盗这些更加严重啊。魔鬼撒旦他没有犯杀人的罪，没有犯偷盗的罪，他就是犯了骄傲的罪，所以被神赶出天庭。那古往今来有很多人都很有智慧，但是很有智慧的人，很多人都很难有谦卑的心哈。那但是在法国有一个音乐大师叫做法兰克，他的作品可以和巴哈相比，那他的有很多的作品都成为脍炙人口的曲子。但是他在世的时候他非常谦卑，他经常请教后辈他做的这个曲怎么样。但是呢，谦卑也不是自卑啊，不是没有定见的，他在这个方面拿捏得很好。他有一次，他是他第一次出道的时候，他写了一首曲子，没有一个人欣赏他，所有的观众都觉得这个曲子非常的不好。等到他回家之后，他的太太问他今天表演怎么样，他说非常好，就像我所预想的那样。他在这个方面他坚持，结果这首歌后来是成为流传后世的名曲。所以有些很奇怪，他怎么又可以谦卑，但是又可以坚持自己的正确的事情。所以谦卑人不是说他是自卑的我们不要有这个误解。那还有呢，他成为奴仆，他不单只是成为人，而且成为奴仆。那新译本翻译的很好，这个虚己就是倒空自己啊，在原文意思就是倒空自己。那在倒空自己啊，马上就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要解决，就是倒空什么。我们刚才说了，主耶稣他有 神性，他是全知啊，无所不知，全在，无所不在，还有无所不能的。那他倒空是不是把他的神性，当他倒成肉身的时候，把这些神性全部都倒掉，只是变成一个人啊？所以有人说呢，因为他只是一个人，所以他会犯错什么什么。那其实不是这样，耶稣他是百分之百的神，他也是百分之百的人。那他倒空自己，只是把他的地位啊，他不坚持他的地位啊，他只是说他愿意放下自己，他不但只是成为人，而且成为一个奴仆啊，成为一个奴仆。那在约翰福音里面，特别在逾越节当中，有一个特别经典的例子，就是耶稣为门徒洗脚。那这是我觉得他最谦卑的一个，在世上最谦卑的一个表现啊。那我们知道脚是人当中最脏的一个地方啊，特别在中东那个地方是沙漠荒漠，当时的他们穿的鞋哈，如果你仔细看这个图，他们穿的鞋是没有遮拦的，不像我们穿的皮鞋啊这些，所以这个灰尘是非常的大。所以凡是那些客人要来做客的时候，首先第一件事，进门口一定要，如果家里面有仆人的话，要他们让仆人为这些客人洗脚。在亚伯拉罕的时候，有三位天使进到亚伯拉罕家做客，亚伯拉罕会吩咐仆人为他们洗脚，但是亚伯拉罕他自己没有去洗脚啊。亚伯拉罕接待天使，但是他自己没有去做。但是主耶稣他是万王之王，他愿意谦卑的为门徒来洗脚啊。那而且一洗呢，就是不是洗一个，是洗12个啊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做过足底按摩，叫啊，在美国应该也有。如果你给钱人家的话，一次人家只会帮你一个或者最多两个，不会一下子就按12个，我想啊。但是主耶稣他虽然他没有按，但是他一下子就做啊，为12个门徒来服下来，为他们洗脚。那他不单只是身教，而且言传来告诉大家要彼此的来服侍。那这里面他不单只是为门徒洗脚，这边有两个人是很特别的。那第一个就是出卖他的犹大，第二个就是三次将来很快三次不认他的彼得。主要说他是传知，他知道这两个人将来会对他怎么样，但是他仍然去为他们洗脚啊，他没有例外啊，没有说你是叛徒，将来做叛徒出卖我，我不服侍你，也没有说你将来不认我，我也不服侍你。他是一视同仁，所有人他喜欢的不喜欢的啊，他都会去服侍他们。在里面也想起在教会里面有一个故事，在别的教会，那有一个姐妹，她家里面非常的富有，然后她在教会里面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生活很艰难，所以她很有一天很感动，她找牧师，她说我这里有一笔钱啊，这笔钱还不少哈，我想奉献出来，那就交给牧师，因为我信任你，你喜欢就是你觉得哪个人需要，你就帮我去给钱他，你也不需要登记，不需要做记录。那牧师说不，这样不行，我一定会每一笔钱详详细细的记下来。然后这个姐妹就说不用了不用了，然后她就马上走了。但是没过多久，大概几分钟，她又回来，她说牧师，我告诉你，这笔钱呢什么人都可以给，但是有几个人你一定不能给。这几个人呢是谁谁谁，他要写下来。为什么呢？这几个人非常可恶啊，曾经对我怎么怎么样。然后牧师在这个时候就犯难了，他说他想，我究竟应该是接受这笔钱帮他去处理呢，还是应该拒绝呢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呢？牧师想了一下，就说这样吧，你先回去祷告一下，看看神告诉你应该怎么样。然后这个姐妹又走了。 哎，但是没过几分钟他又回来了，他说牧师，我有一件事情忘记请你帮忙，因为我最近做了一件亏心事，我对不起某某人，所以我这几天睡觉都睡不着，好像主在谴责我，求你来帮助我一起祷告。然后牧师跟他祷告，然后开导他，然后这个姐妹就很开心啊，重担放下来，然后他就走了。哎，但是过几分钟他又回来了，他又回来就说哎，牧师啊，算了算了，虽然那几个人这么可恶，曾经对我那么差，但是主耶稣都赦免我，这几个人就是你喜欢，如果你觉得他们需要的话，你也给他们吧。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，当我们真的是愿意放下自己的时候，不是看别人的坏处的时候，像主耶稣即使是明明知道彼得要不认他，还有犹大要出卖他，他仍然是去服侍他。那不单止那主耶稣他是这么的谦卑啊。那么有人说呢，在天堂里面哈，其实是很简，都是差不多的啊。天堂和地狱的区别呢，只有一个区别。那在天堂里面、地狱里面都是摆了同样的一桌丰盛的这个菜，每个人的桌面呢都放着一双筷子，这筷子很长很长的。那在地狱里面呢，我们看上面呢，就是每个人他们只是顾自己，他们都很骄傲，他觉得自己肯定可以吃上，但这个筷子太长，他们没有办法夹到。但在天堂里面呢，他们彼此的谦卑，彼此服侍，就是我夹一块给你，你夹一块给我，这样大家都能够吃饱啊。所以当我们能够彼此谦卑的时候，我们就在天堂里面。但是如果我们都骄傲，彼此去增进的时候，我们就在地狱里面啊。那主耶稣他不单只是谦卑，而且他很顺服。当他有人的样子的时候，他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顺服他不单只是一时的，而且是一世的。那顺服谁呢？我们不是顺服人，我们是顺服天父，像主耶稣一样。那主耶稣他非常的尊崇天父，在约翰福音里面多次的他都很强调，凭着他自己不能做什么啊。他说信我的不是信我，乃是信那差我的，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说什么，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，叫我说什么就说什么。在他三年半的传道当中，他反反复复的强调他是遵从天父的旨意而来。那顺服的次序是这样子，就是基督他顺服天父，那我们教会是顺服基督。在家庭里面，妻子顺服丈夫，但是后面还有一句话，就是基督为教会舍命，丈夫为妻子舍命啊。越是权力跟这个责任是相等的哈，当你权力越大的时候，你责任也会越大。那亚当夏娃他为什么会犯罪呢？其实很重要的是他们把这个顺服的次序搞错了。夏娃他听从蛇，那蛇是代表撒旦，那亚当听从夏娃，所以这个顺序错了，结果犯罪。亚伯拉罕他曾经也犯过很重要的很大的一个错，就是娶了夏甲，生下以斯玛利，当时也是因为他没有听神的话，就听了在没有祷告的时候就听了撒拉的话去娶夏甲。但是我们如果说只是强调听从神的话，我们是不是所有的我们地上的人都不用听呢？那其实也不是这样。我们看主耶稣他的榜样，他不单是顺服天父，他也顺服在地上肉身的父母。 在路加福音的2章51节这里面说，他就同他们下去，回到拉撒勒，并且顺从他们。这里面的他们就是耶稣的父母。耶稣他身体力行地告诉我们，他不单只听从天父，而且听从肉身的父母。所以今天我们在家里面也要听从，在主里面去听从我们肉身的父母啊，当然是在主里面。如果父母没有让你去做一些违背神的话，我们要去听从。耶稣他的心是非常柔软啊，非常愿意去接受的。在出埃及记里面，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个字啊，就是法老的心硬啊。当一个人心硬的时候，他很难去听，但是当一个人柔软的时候，心柔软的时候，他比较容易去听啊。那这个听呢，也不单只是一时的，而且是一生一世的。主耶稣他不单只是在年幼的时候听，而且是在一直顺服下去，一直顺服下去。那这个顺服非常说起来很简单，但是其实是个很难的功课啊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总有一个觉得自己不错的地方，特别是有才华的人哈，他们特别容易觉得自己还不错。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，我觉得大家要看一下，就是约书亚。他跟随摩西40年，最好的青春年华都在跟着摩西，但是他始终是听从摩西，一直到摩西离世，他才接过这个领导的权柄，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。大家可能也很熟悉，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叫路德哈。路德有一件事情在我们常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，因为他的婆婆有一次告诉他梳洗打扮，然后去躺在一个男人的脚下，在半夜的时候，这个男人后来成为他的丈夫。他当他听到婆婆这样告诉他的时候，他没有怀疑，他没有说你怎么叫我做这个事情，如果我被发现可能是会被石头打死的，他只是听从啊，他婆婆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。他后来成为耶稣基督家谱当中重要的一环。有一句话说得很好，在是形容军人的哈，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哈，顺从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，这是很有名电影，叫《阿甘正传》啊，这个是94年的一部电影，在美国当时是最卖座的一个电影，而且它横扫了这个奥斯卡的很多的奖项。这个电影呢是说到一个人叫做阿甘，他其实是一个智力很低的一个人，他从小甚至要到一度啊，曾经要到这个弱智学校去教导，后来是他的妈妈啊去把他留下来。但是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，就是顺服。他在家里面很听妈妈的话，他妈妈是一个很虔诚的信徒，他爸爸很早就去世，那他听妈妈的话在家里面，然后在学校他听教练的话，他成为这个橄榄球的冠军啊。然后当他出来工作的时候，他又听这个国家掌权者的话，就是去当兵成为军人。在军队里面他也听这个长官的话啊，看起来这个影片看起来描写他有点笨的，但是当他愿意顺服的时候，他比那些很聪明的看起来很聪明的人得到更多的荣耀。他后来还成为了拯救那个战友的英雄啊。我看他只有一个特点，就是顺服啊。这个片当我上大学的时候，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也对我很大的影响，我后来反反复复看过很多次啊，包括信主之后。我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的时候也去欣赏一下。 那主耶稣他不单只是顺服，而且顺服至死。那顺服至死，这个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。如果你让我好好的活着，我去顺服可能还容易，但是你要我顺服去死，真的很难。上个礼拜我跟大家分享了科西玛丽园的祷告，那主耶稣他也是人，他是百分之百的人，也是百分之百的神。在科西玛丽园里面，他说他极其忧伤，甚至要死，他非常知道自己要面对什么样的情况，但是他最后是顺服天父的旨意安排去上这个十字架。那其实他只要一祷告，如果向天父，只要他愿意，他可以差十二营的天使。在马太福音的26章53节说，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？大家知不知道一个天使可以杀死多少人？对，185000。在这个列王记下的19章35节哈，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，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，一个天使可以杀185000。那十二营天使，有十二营是按照当时罗马的编制，一营是6000人，十二营是72000人。如果是72000营的天使，可以杀死多少人呢？13亿3200万。我们现在地球人要死四分之一、啊、至少四分之一。那区区的那些兵丁是很简单的事情，但是主耶稣他为了要拯救我们，他顺服天父的旨意，他不动，他不做这个神迹。而且在十字架上，可能有人说他是神，他可以行神迹，比如说兵丁刺他，他可以不痛，他可以不流血，怎么怎么样。但是其实他是很痛苦，他完全用人的感觉来面对啊，完全用人的感觉来面对。那这个也是一幅名画，在中世纪的时候一幅壁画，曾经被偷过啊，因为它价值现在是3000万美金的，那后来是被找到了。那我们看到这个十字架本来是在古代最残酷的刑，那后来变成了一个大家要去颂扬的啊。现在我们每一天，几乎每一天，世界各地都有人写歌，是歌颂十字架，歌颂主耶稣，因为主耶稣的救赎。君士坦丁大帝他后来归服主之后，他为了尊重主耶稣，他特别废掉了这个十字架的这个苦刑。保罗他特别说，他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那最后我们看到，如果看前面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觉得主耶稣真的是很凄惨呢、他好像是不是自作自受啊？就原来在天上好好的，他又降世为人，又要成为奴仆，又要被钉死，这个整个的情况让我们觉得怎么会是这样。但是我们看到后面3节的时候啊，整个剧情翻转，就是主耶稣他们啊，主耶稣他被神升为至高，升为他又恢复了他跟天父在一起的地位，天父在一起的荣华。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个门徒来特别问耶稣，在天国里面谁是最大的，耶稣就叫了一个小孩子告诉他们，在天国里面最大的就是像小孩子一样，小孩子他是这么谦卑，他是那么顺从，小孩子他这么无助，在天国里面就是最大的。小孩子在耶稣当年那个年代甚至是跟妇女啊，当时妇女跟小孩子在他们的当时中东那个文化啊，不是作为一个就是不算是一个人来计算的啊，那样一个低的地位。但是那么低的一个地位，如果你的心是像小孩子那样，主耶稣说你在天国里面是最大的。 那当主耶稣他被一直 降到最低点死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他顺从天父旨意的时候，神把他升为至高。不知道大家吃不吃豆芽哈，或者有没有发过豆芽？那豆芽怎么样才能就是长得比较饱满而且是肥壮呢？有经验的农夫他们会在发豆芽的那个丝布上面会盖一块石块，这个石块也不能太重，因为太重会把这个豆芽 压垮，但是也不能太轻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就是当这个豆芽长起来的时候，它要用力往上顶，顶这个石头，那能够顶出来的时候，长出来的豆芽就会比较饱满啊，这样子才可以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，耶稣可能会给我们一点压力，给我们一点考验，但是这些它不会让我们所不能承受的，就像那块板一样，是我们能够承受的，我们可以长出神所喜悦的生命。大家很熟悉，在马可福音里面有一个撒种的比喻啊，有些是好土，有些是在荆棘里，有些是在浅土里面。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，这个土它们的区别，好土跟不是好土的区别，其实只有一个事情，就是好土它非常松软，里面没有石头，没有这些杂块，所以当这个种子到进入好土的时候，它可以长出30倍60倍的种子。所以当我们愿意谦顺在神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长出很多的果实。那不单只是这样，耶稣他还得到神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我们上个星期讲了祷告，那耶稣的祷告当然跟我们的不一样，但是耶稣啊，那我们现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结束的时候一定要加上什么？奉耶稣基督的名啊，有人就是开玩笑说，如果不加上这个的话，祷告无效。不管你前面说再多哈，求这个求那个病医治，要什么难，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无效哈。那是这样子，因为我们都要奉着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，我们才可以达到父神那里。因为我们只有通过主耶稣，我们才能跟父神和好，才能够跟父神恢复关系。那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手势哈，这个是一个胜利的手势。那这个胜利手势呢，我们仔细看一下哈，这个手势从一端到另一端呢，其实中间要经过一个底端哈，就是我们一个底点。那当我们经过这个底点再到另外一端的时候，我们才可以叫胜利。如果只有一的时候，我们还不叫胜利，只是一而已。那主耶稣也是这样，他经过一个低点，降卑为人，成为仆人，他受苦而且受死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完成救赎的大功，完胜仇敌，他成为我们的榜样。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信息，就是主耶稣他存心的谦卑，他甘心 舍弃天上的荣华，他愿意降世为人。不单只是这样，他还成为奴仆。他不单只谦卑，而且存心顺服，他顺服天父，他一生一世都顺服，而且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盼望弟兄姐妹，我们都能够效法主耶稣基督，能够谦卑顺服，彼此顺服，容神一人，过一个蒙恩蒙福的得胜的人生。愿神祝福我们大家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感谢赞美你，你教导我们要彼此的顺服，彼此的谦卑，你也是这样一个好榜样。你为了拯救我们，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，30岁出来传道，33岁 为拯救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三天后从死里复活。至今你也在天父的右边昼夜不停地为我们祷告。你的教训何等宝贵，主啊，我们真是学之不尽，就求你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，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，让我们能够每天在行事为人当中思想你的话语，思想你的榜样。求你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这歪曲别扭的时代为你站立得稳，为你打美好的胜仗，去掉我们心中那些不讨你喜悦的东西，去掉我们这心土当中的石块荆棘，让我们的心田都是那么柔和，让我们的心田都是那么成为一块好土地，当你的道进入的时候，我们都能够长出30倍、60倍的好果子，能够为你做光做盐，能够去容神一人。愿你的名被高主，愿你的旨意成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，成全在每一个家庭身上，成全在我们教会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，祷告奉主名求，阿门。